好了，今天这是第几期啊？我都忘了，第八期应该是第八期。对，好了，让我们欢迎李医生。
大家好。
好的，第八期来了，好精彩！我们上期聊的那个话题，到后面我有很多的，就是听众留言，就是很遗憾告诉我他听不太懂。我说那你多听几遍好了。然后李医生就是讲到那个，爸爸过世的时候，然后就会有看到一些那个场景嘛，所以就让我有一些联想，会联想到一些梦境，跟梦境有关。所以这一期呢，想跟李医生聊一些关于梦境啊，还有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预知跟预知有关的一些话题。
好啊，我们试试去聊聊看。
我们大多人的理解就是梦境，它是身体的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梦境来解释你身体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大家所，公认的一些，比如说你掉牙，可能是你家里人的一些身体有情况。然后想知道李医生对于这个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也有人问过
我们
我。
先不讲那么玄嘛，哈，我们先讲两个部分，这两部分跟医学比较有关，哈。第一个是说，一般现在神经科学认为梦境是什么？梦境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并没有真的在休息，它要重新整理、重新规划，哈。所以梦境实际上是在至少在主流医学上面认为是你是要把短期记忆转变成长期记忆的一个活动啦。那不管你深睡熟睡，你都一定有梦。很多人说我都没有梦啊，或者说我最近梦很多，其实并不是说你有没有梦，你这个大脑的活动一定存在，不然你就没有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的活动，你就记不得昨天记的东西，后天就忘掉了哈。那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在浅睡期，这个就会很明显，就是哦，就是比如说眼球动得很快啊，那浅睡期你就会记得你有做梦，因为你有一部分的大脑也是在等于是自己在听自己的活动嘛。如果你在深睡期，等于说你没有另外一个大脑的一部分在听这些活动的时候，你就不记得，你就不知道你有做梦。OK，所以这个是在我想在神经科学上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解释了。好，那这个我想基本上争议比较不大，因为基本上它是基本上大概是被证实某种程度，但是你可以说这只是梦境的很小的一部分的功能。好，就是我们可以越讲越玄，但至少这一部分功能是存在的。
对。
只占梦境的意义的10%、20%，我们不知道啊。那第二部分是中医常常会说：“哎呀，你梦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也会在临床上问病人，然后病人说我多梦啊，我说：“那你这个梦啊，有没有感情在？你的梦都是杂事，然后不知道啊，今天是被老板骂，明天是要去出去爬山，后天是什么？可是你不管是什么样杂事，你有一个情绪跟他走，比如都是生气。”哦，都悲伤，都是害怕。那中医认为五脏六腑足，怒喜失悲恐嘛，肝心脾肺肾，怒喜失悲恐。比如说，我们认为说你的梦都是，不管是梦什么，即使是梦去上学也是害怕，啊，今天去梦参加一个 party 也是害怕，你都是害怕的话，我们会认为多少跟肾有点关系。啊，那这个在医学上也是合理，因为肾本来就会，就是中医认为肾跟它最有情绪上最有关联是恐惧。那你今天恐惧不一定是白天恐惧啊，你晚上你这些头脑的一些运作还是有恐惧感啊。那至于说肝心脾肺肾为什么会有怒喜失悲恐，这就稍微比较现代科学没有办法证明了。但是现代科学确实证明是说，你知道心脏其实已经被证明，你说的那个就是心脏真的有神经细胞，就是你肾脏。我说我心好难受哦，不只是说你物理上面这个生理上面，心真的心肌梗塞啊，心肌很痛什么的，你实际上心真的有一些思考能力在。那小肠更不用说，小肠更多的神经元，大肠的 gas，说你
是，
gut feeling，那当然老美讲说我的 gut feeling 就是我的肠胃告诉我这个今天会下大雨，实际上是真的有 gut feeling，因为你有足够的神经元去做思考了，反向也成立。老美会常常讲说 heart broken 嘛，我的心碎
对，
了啊，因为我知道今天失恋啦，今天怎么样的 heart broken。真的有一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失恋或太伤心哦，爸爸妈妈过世也好啊，今天亲人过世啊，或者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你真的会难过到你的心脏真的会实质上受损伤，
对，
而不是说我只是难过而已的。
会有痛的感觉。就是李医生讲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之前跟李医生说过，我们家宝宝肝气旺，就是有肝风嘛。因为最近他到3岁左右，就是他就非要和 爸爸妈妈一起睡，所以我和我先生跟他睡一个房间。然后他最近3、4天他都在做梦，而且做梦就是肝气旺，都是做那种就是跟人吵架要玩具的那种，It's my turn，就是那种就是很明显
对，
肝
所以就
气。
是说，我们会认为在中医的，至少以中医的观点来讲，这个内容并没有那么重要。你今天是抢玩具，今天被老师骂也好，然后或是怎么样也好，可是它的产生的一个情感，那有没有一个连续性？哦，这个月都梦一大堆，可是我都是害怕。啊哦，都是生气啊，都是难过，其实上多少？但你说多准？其实中医就像我们一开始讲，中医不是用一个单一症状，就说今天你把脉就是很准吗？没有，它是一个参考用，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参考。中医比较像大数据分析嘛，然后今天你这个梦境也是一个线索，可能跟肾有关，可能跟肝有关啊。就算是你确定跟肾有关，肾也不一定是原罪啊，肾有可能是被人家害到啊，被其他内脏害到，只是说它帮助中医去。做一个望闻问切的视诊的核参之中，它也算是一种啊，所以就变成说它也算是一个症状之一啦。那慢慢，现在西医科学也在往这个方面走，他们认为确实也有关系，因为你不同的情绪是在你脑里面不同的位置产生的嘛。
OK，就是像古代的医书，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明清有一本书叫《梦占辩证》，就是它里面就写了。哦，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周公解梦有一点像，就是你的梦境会反映你跟你的心脏，然后你的内脏的一些情感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种就是不一样的书，它都是讲的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掉了牙，可能是跟家里人，就是这个就是会跟一些占卜有关了。
这倒不一定啦，我觉得跟文化比较有关。比如说，在印第安人，他们也会解梦啊，可他解梦可就跟华人解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原来是在就是放牧游牧民族嘛，到处去追寻那个大自然，去扎营啊，去打野牛啊这些，所以他的解释可能跟华人不一样。那华人因为有文化，就是每一个族群他有文化，他文化会影响到他的思维，那他的某些梦境可能就跟他平时思维有关。哦，所以才会有这些东西。因为今天如果你去问印第安人，说不定掉牙齿跟长辈过世没有关系嘛，不一定。所以就说，那这种文化过程，我觉得是从后天。那自己说解梦，当然是因为文化的关系嘛。等于说，你试着去连你的心理上、生理上的反应，跟你的文化背景，最有可能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你超过更玄一点的说，你梦境是灵魂出窍呢？那去另外一个宇宙呢？这就不知道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梦境可以梦到未来，后来就风声到，包括前一阵子说日本漫画家说梦见大地震，啊没有发生嘛，可他那么多年前3.11大地震他是梦到了，而且时间还准，那你到底是一个，就是说你今天是因为。白天因为你心情很杂事很多，所以大脑没有办法像一个收音机去调整到整个宇宙的讯息呢。那到晚上你睡着了，所以比较你的 mind 你的自己的心智比较平静，所以大脑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接收器去接收到某些信息吗？也不是不可能啊。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奇怪的经验，我自己也有啊，也有很准的一些梦。但是你会说是你自己牵强附会去解释呢，还是真的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分不出来啊，但是我想每个人提到梦都会有一些觉得有些预知的功能哦，因
对，
为
预知
这个
梦。
也不能，你也不能完全讲说它100%一定是预知，因为你也是在平时在思考，你也在试着去预测未来嘛。啊，所以在预测未来中，你平时思考也很多。那今天正好梦境梦到，那你自己在白天也会去预测未来。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当然也会有类似的情节出现。那你梦100次之中，总有一次被你梦对嘛？所以你也不能说完全一定是预测未来了。但是有些人预测的那么准，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能力在？有可能嘛？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的松果体是退化的嘛？松果体就所谓第三只眼的问题，可松果体。被认为是确实可以接受电磁波啊。鸟类的松果体为什么候鸟知道哪边是北，哪边是南？那是大风大浪的在山上又风，然后在海上大浪，它怎么知道南北？它确实它的松果体可以感受地磁。
哇，这个是我第一次知道哎，
对对，
是中
所以
国
动
体感
物
受。
是真的松果体可以感受地势，有些哺乳类也有能力，但是鸟类能力很好。人类听说在4岁以前松果体也很厉害，那。
啊，
会开始退化、钙化也好啊。有传说是喝咖啡喝太多，松果体会钙化得更快。那我不知道，但是人类确实认为松果体是在退化了。那你松果体如果很强大的话，功能很好，那你至少可以接受电磁波啊。所以我们也有人病人很奇怪的病人，他说只要你开 WiFi，他就知道。
What？
是，然后他这一对 couple，他太太是华人，先生是白人，然后他说他因为这样离开了硅谷，人家说硅谷啊，不管你去哪里，Starbucks 在路上走路，全部都遍布的 WiFi，他们就会头痛。他们因为这样搬到德州去，然后也不能住大城市啊，德州都比较乡下嘛，对不对？那就没有 WiFi。好，
天
那
哪！
你要工作的时候只好打开 WiFi 要上网嘛，没有办法。哎，可是工作下来赶快把它关掉，就晚上就不会头痛。
天
他
哪，
说
好
屡试不
神！
爽，对，很神嘛。他说怎么可能呢？这个2.多 GHz 或是5.多 GHz，因为 WiFi 有两个 band 嘛，两个 frequency，人是不可能有感受的啦。
所以是他们两个人都有这种感受
是。
吗？
对，他们俩都有，那这也不是我们病人群或是我知道的人中唯一的，那有的没有那么敏感。
OK。
可是你想想看，他们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了烦恼这个事情，特地把这边家产卖掉，搬到德州去。哦，一般人不愿意嘛，因为这在硅谷，毕竟你已经住下来，就是生活比较稳定。
Settle down，对。
settle down 以后，你房子也买了，你的工作也好，除非你是真的被 lay off，或是真的觉得你想要游山玩水，要去不一样的山，可是加州山水也很多嘛，所以就被人说你真的做这个决定不是一件小事，所以绝对不会说我只是怀疑 WiFi 有问题，而是真的有。那所以是不是他松果体没有退化啊，或是他退化的比较少，所以他可以 pick up the signal？我不知道了，所以你说人有可以感受电磁波，不是不可能，在动物的生理学上，鸟类是有，我忘掉哪一个哺乳类，其实也有那个能力在。那人传说小时候可以，可是到4岁以后，所以很多人说4岁以前小孩子可以看到鬼，他可能不是看到鬼，他是看到能量嘛，因为电磁波就是一
对，
个能量嘛，对吧？电磁波感受到能够感受到电磁波，感到 WiFi。你可能还是不能偷听人家讲什么，因为你们扣嘛。所以你还是，所以今天假设今天真的那个的松果体可以接受到老天这个地球上的电磁波，不代表你可以预知未来了，或是知道
对。
别人发生什么事，因为你没有办法解码嘛，你不知道那个电磁波是对岸，可能就是一些杂音，哇，我头痛了，所以不知道。但是这个却是医学上是合理的解释吧。
OK，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就有更玄的，就是梦里面，我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梦里面你过了很久很久，但你其实突然醒来，这个时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是，所以一般认为，至少现在科学证明，大概至少可能快7倍吧。
快7倍。
对，所以你在那边觉得你1个小时，可能你实际上做梦不到10分钟、5分钟是跳的嘛？你实际上在里面，你也不觉得，你虽然觉得是过1个小时，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是前面5分钟、中间5分钟、后面5分钟，那加上说他的头脑运作的感受大概是7倍左右，所以你真的会觉得。哎呀，我梦很多，一直做，其实没有，是你只在快醒来那个半小时，可能或是20分钟做很多梦，你就觉得你整晚都在做梦。现在 iPhone 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哪一个睡眠期嘛？深睡期
对。
的，所以只有浅睡就是眼睛过快动期啦。那 REM 吧，应该英文叫 REM，Rapid Eye Movement 嘛，对，REM 嘛，REM 的时
快速
间，
眼动期。
快速眼动期。对，那你快速眼动期，你梦才记得得。那你实际上你去 iPhone、iWatch、Apple Watch 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那个睡得在哪一个位置嘛？浅睡期，那因为浅睡期才只有10分钟，那你怎么可能做1个小时的梦？你可以记得，你的头脑可能真的只有1个小时的梦，可是你不可能记得，因为深睡期你是无法去记得的啦。我要其实有一部电影，我忘掉在很有名，是好多大明星一起
盗
演
梦
的。
空间，
就是他每进的一个梦就快7倍嘛，所
对，
以
盗
他
梦
进了
空
第一
间，
层
对。
梦，然后敌人还在那边，所以他又再掉第二层梦，到最后到第7层，等于说那里面已经做了，等于说他在那边过了大半辈子，变得很老了，在真实
对，
世界才过了5分钟嘛。所以
是。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讲法，就是真的在梦境时间的观念会快很多。
而且梦境里面，它其实是跨空间的。
因为你可以说是他想象或是灵魂出窍，我不知道
而且，
啊。
我跟很多就是大家做梦的人聊的时候，就是你在梦境，比如说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真的是咻的一下就过去了，就是你没有说我要骑车或者我要打车去那个地方，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桥段。 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公园，然后突然你下一个场景，你就是在公园里面了。
因为你的头脑的活动本来就不受时空的限制啊，你可以，如果假设我们只是头脑被动的在，不是，头脑在想事情，而不是真的在神游好了，那你本来就可以说，你想昨天的事情，想这件事情，今天想到，我要去看纽约的自由女神，我明天想要去看，要下一秒钟要去旧金山看看那个金门大桥。那如果你头脑中本来就有这些记忆在，你本来就可以跳来跳去啊。啊，所以说，那假设你跟神啊道家神游，那如果都已经神游了，那你要跑哪去？当然也就很快啊，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去解释了。但是以头脑的活动来讲，本身是 OK 的啦。
OK，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很多文化里面，就是存在于相同的那个梦境嘛的解释嘛。就是刚刚李医生有说，就是可能是基于文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更像，就是除了文化之外，它会就是也像一种集体的潜意识嘛的一个反射。
这个就是很见仁见智了，就是说，因为人类从一开始，至少我们知道的人类的过程啊，如果说在之前有文明，我们不知道，可是你在遇到，你看，其实上在很多的文化上面，它会发展出类似的事情，因为它遇到的困难差不多。啊，遇到的事情也差不多，比如说开始用火了，所以你看用火年代，连全世界各地，非洲啊，那欧洲啊，中国啊。很多地方都差不多那个，但前前后后可能差个几百年，可在历史上面几百年是很短的嘛，或几十年了。那他会其实遇到的困难哦，比如说整个是小冰河时期，大家都很冷嘛，那不会只有中国冷啊，那个非洲不冷嘛，哦，就是整个温度会下来，所以他们遇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往前走了。你也可以说往前人的智慧的发展，你会发现其实哦，这边比如说开始用石头开始做工具的时候，它其实在各地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相似度其实很高，所以其实上很多人甚至比较过说玛雅人跟华人其实很像，甚至有传说说玛雅的 DNA 跟华人很像，那是不是华人最早因为地壳还没有在变动的时候，这些从华人这边移到玛雅去，所以其实玛雅的文化跟华人很像，那甚至有说墨西哥人跟华人也很像，只是说被皮肤被晒黑而已。那实际上它很多，那你看。法国人其实，在南欧的法国人，法国南方 province 那些地方人，其实他很多的文化对家庭的重视，甚至你说这种倚老卖老也好啊，这种对老的一定要怎么样去呵护住，跟亚洲很像。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所谓集体意识，不一定是说真的有什么东西大家都学会，而是因为那个环境的变化
就是
啊。
整体的大环
整
境。
体的大环境的变化，那它为了适应，那人类头脑发展也不会说你这边这只猴子先变成人，非常非常聪明，那边过了50万年后才另外一只猴子变成人，也没有嘛。所以就是说，到底是如果是演化论是对的话，它可能在发展是大概是同样时间，就是以历史上来讲，差个几十年是很短的嘛，所以会有一个发展过程啊。对，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相似度很高，那当然是 OK。但是你会发现，越来越现代之后，就开始相似度开始低了嘛，因为文化出来后就开始差很多了嘛。欧洲文化那跟亚洲文化会随着人为的发展而慢慢开始变化嘛，因为它就不再是因为受到大自然限制，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而限制嘛。但是你会发现。居住在环境很像大山大水地方，或住在小岛上的人民，或是在山谷下的人民，其实他们会有差不多的文化产生哦。所以你去比喻不同地域的话，因为你就在河边大山大水旁边，你的气势会不一样，你的感受会不一样。那你在一个小岛上面，你就是要抓鱼啊，没有资源，所以你的发展会又很像。所以其实上很多这个人类考古学也好，去比较不同地方的人类，其实上很多时候是跟它的地域的一个相似度。如果地域相似度、温度的那个环境越来越像的话，都是在山谷下面，都是在高山上面，它的文化发展其实会越来越类似啦。
OK，所以整个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环境，就是它是整个发展是 average，是平均的，只不过有的人会稍微快一点点，有的人会稍微慢一点点，就是地区上，但是整体上是一个比较均衡发展的一个过程。
对啊，就跟你现在一样。现在你说美国人，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可是你实际上学人工智能很厉害，人跟很差的人其实还是有点变化嘛。那但是你整个可以说这个年代，全世界各地都在想要推广人工智能，可是你每一个人来讲，当然差异很大。就跟今天我其实就替中国人华人讲几句话，就是说，那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就是 Canton Museum 啊，就是他这个博物馆嘛，就是 Stanford 这个最早创校的叫 Leland Stanford，他们家族有很多的博物，那个这个这个很贵的。 的一些收藏品，然后加上后来大家捐的嘛，那你会发现它有一层是中国区，你看到那个西周的那个玉做的皮带头。我觉得哇，很酷！这皮带头比现在做的还好，它是那种就是布做好以后，前面要扣起来嘛，不是这样绑起来。那可是你去旁边看，就发现是非洲的，就还是那些很比较落后的木雕。对，但是问题是，它那个比较也没有差几百年嘛。对，我说几百年在人类历史上面并没有差那么多，但是你个别去看，那个西周的文化可能比非洲文化可能领先那个300年，有可能嘛？但是300年在整个历史上面是很短很短的了。
是，但你从当下看就差很多呀。
对啦，对啦，所以就给华人一点点感觉说，其实在国外很多人看到就觉得很惊讶，同一个年代，你刚看，不是这个甚至西周比他楼下就是他2、3层楼嘛，不同地方，上面看是这个，下面看是不一样，所以我还蛮喜欢去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去看，那很多这种博物馆它会比较，比如说Europe 的 Toronto 了，就多伦多，它有一个叫做 Royal Ontario Museum。它也是分区有不同地方，然后所以那个博物馆什么都收集，不是说只收集埃及文化，不收集什么，它什么都收集的时候，所以你一次可以做很快的比较，就是说同一个年代，罗马帝国已经有金做的铜板了，你很厉害，所以你不能说中华人一定最厉害，罗马帝国很早就有金的，所以古时候那些电影里面也是真的，就是那个皇帝登基以后，他就发现他的铜板，然后他下面打得很好，当然不是那么圆那么漂亮，但是如果你找到很值钱，因为真的是古迹，他们就有在发行，所以人类文化还是有，但是有差别，但是就是说他基本上他的思维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的，因为大环境的关系的。
对，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家乡西安，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陕西历史博物馆，而且那个博物馆是免费的，你只需要拿着你的证件去登记，然后里面有好多，特级文物。
包括这边知道有一个在 Walnut Creek 有一个叫那个 Black Hawk Museum 黑鹰 Museum Black Hawk，它收集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包括一整区是中国文化，所以它有它但是说仿品嘛，有仿品的那个 就是说的兵马俑啊，然后秦始皇时代的那种车子啊什么的，然后还有整个紫禁城的木雕。那整个一片都是人，它是中国运过来，但是现代人去雕，但它把紫禁城缩小成一个，它也不小，它也7、8公尺，5、6公尺乘以3、4公尺一个平面，放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整个紫禁城的一个木雕，那是就很好，就说所以确实啦，就古时候文化其实有时候是蛮可怕，甚至现在三星堆现在是一个无解的，
对，
你说。
还有包括武则天的陵墓以及秦始皇的。
所以我们人类其实头脑就跟又回到中医嘛。你说古时候人类想的事情，其实古时候人类头脑很聪明嘛。你人其实
对，
5000年
我觉得
没有
是
进
非
化
常
太
聪
多，
明。
对？那你有没有因为训练？你说他那时候没有学物理学，没有学化学，可是他在其他方面可能学得很精嘛。包括那时候观星象，可能比现在天文学家观测的还好啊，因为他就是很花个40年。那那些雕刻更不用讲，这些工艺不用讲，因为你的一生皇帝付你钱就是做这些东西，你没有做出来，你可能全家斩首嘛。就在艺术创作，在研究很多东西，包括以前盖桥的方式，完全不能有任何的粘胶水泥，你怎么去盖一些奇怪的桥？那人类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会被逼到一个极限嘛？所以其实上很多时候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会跟现在很不一样。但是其实上你回来看，你现代的你一群博士关在那边，甚至你 ChatGPT 跟这些所谓的 XAI 所有都合在一起去，也不见得解得了哈。所以有时候东西不要认为现在东西就一定比较聪明，因为人的智慧头脑并没有发展差太多。但是他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花那么多时间那么聪明的人去解，不一定嘛。
对，是那个，就是兵马俑。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兵马俑出土的时候是彩色的嘛？但是它一见到空气的那一刹那，然后它就那个颜色就完全脱落了。所以到现在有很多没有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保持这个，让它就是保持它还是那个彩色的那个状态。
对啊，
有
那是，
很多很多的工艺都是这
像兵马俑，他那个鞋子其实已经有现在 Nike 的底的感觉了，
样。
你感觉，你说，那时候古时候就知道这样做才不会防滑，打仗的时候比较赢啊。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那包括有些事说，北京前一阵子不是大雨、大风、大水吗？那为什么故宫不会淹？它全部的排水就龙头去排出来，那很厉害。那前一阵我忘掉我是去哪里。我去瑞士的 哪里去看？他们那个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城堡，啊，就是一般的，就是当地的所谓的 lord 嘛，lord 就是 emperor 是最高嘛，lord 是当地的这个地主，好
这
吧？
个地主，对对对。
这个你说那个 lord 其实可能管500人而已啊，也不是说在中国的50万人，所以这 lord 在欧洲其实小小的嘛，它的城堡也没有特别的大，可是它整个就是跟现在自来水马桶设计是一样的啊。它每一层城堡都有专门上厕所的地方，就跟现在马桶一样，都有管线怎么去接，确定它不要堵住，然后回到那最后到最下面，但最下面就是 slave 或是 servant 去把它清过嘛。可是你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是冲水马桶系统啊。
好厉害！
啊，所以说你说那么久以前，而且还不是什么 emperor 啊，这样很有钱，我今天找几百个工匠来做，只是一个小地方而已。所以说，实际上人类的解决事情的方法，5000年前的人不会比较笨啊，只是他有没有心去做。但现在人当然工具多了，学习多了，因为学习过程比较多，你要学物理，要学化学。可是有些东西你是在学校没有学的东西啊，你就是比如说你作诗，你就是做不过李白、杜甫啊。他们没事干，每天都头脑花在上面。你说叫他来算数学，当然可能连小学生都过不了，也不一定啊。但是可能啊，更不留一个小学生。但是你做诗词的，你现在一个文学教授也做不过他嘛。所以人类的进化实际上是不是线性的？应该这样讲。回到我们原来讲说，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有很多条路，有些条路在古时候发展得很好，那现在觉得这条路，妈呀，大家没有钱赚就不走了嘛。现在谁要写诗，你写诗也赚不了2个钱，那就只好来做人工智能啊。但是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能说古时候人比较笨，只是说他解决的东西，他思维的东西跟我们这想要解决的困难的问题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对，就我有时候都在想，就是会不会没有这个真理的东西？因为我们太，就是整个现代人就是太执于去追求一种规律，在已知的和要探索未知的这个路上，与我们经过的，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想去总结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拿这个东西去验证一个未来要发展的一个东西。
对啊，可是人类受到自己的智慧的限制嘛，就跟我常常讲说，你宗教两个宗教是你不要去吵它嘛，因为你从小如果今天是一个假设好，是一个美国乡下的白人，然后他从小是很严格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教义，这样教他，他从来没有看过外面世界。另外一个是在中国乡下，他深信佛教。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到外面，那两个的思维，他只能用他爸妈跟他四周的教育他的学习到的东西来去做他的未来的预测嘛。所以你要他两个会吵架，为什么十字军东征1000年，回教徒跟基督教徒会打那么凶？你说当然上面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根本不是宗教。那下面人为什么会会跟着他走？因为就是那个西欧的人，他就是天主教、基督教教育出来的嘛。基督教那个那天主教说抱歉，天主教教育出来的，他从小到大，从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部都跟他讲，朋友都讲这样讲。那回教徒在中东的部分，他也是那样子啊，从小都是一个文化背景这样教他，他当然就会没有办法用他现有的知识去了解别人的方式嘛。所以这个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瓶颈啊。那现在其实大家要知道说，这是一个瓶颈，你要去打破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中医狂热分子也好，西医狂热分子也好，就中医黑嘛，两边可以吵得很凶。可是你都只在你自己体会的、学习的有限的知识之下去跟别人去试想别人的世界，那
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没有人，当然我自己，我们两个也都是受到我们原来的教育的训练，那我们经过的事情而塑造我们现在头脑的思维啦。
对，
但是一个现代人应该要有那个认知，就是说你头脑知道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你
对，
的认知对或错，其实也都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要把就是我常像上次我去正安，我去印尼跟正安集团的正安的泰正呃泰泰安私塾的同学讲，我常常就跟他讲说，最重要一个学会的 take home 啊，就是拿回家，除了以前讲智慧慈悲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不需要急着做结论嘛。我们人类至少现在人很急着做结论啊，这个是好的，这个坏的，他骗我，他要怎么样，怎么，可是。你有必要那么早做结论吗？你今天如果没有需要做一个行动，左走右走，你不需要做结论啊。那既然你不需要做结论，做一个决定，你为什么现在就要去判断它是好或坏，左或右对或错？而你可以把这个决定往后延嘛。哦，
是
不是
的。
说该做的事情往后延，是说判断一件事情。那你这个往后延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会有更多的资讯进来啊。
对。
对，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常常是，我常常在网页上你也看到很多留言，就是说啊，李医生这个讲哪个对哪个错？我说你干嘛一定要知道今天对或错呢？你就先摆在头脑说有这个人有这样讲法，那个人那个讲法，你知道就好。反正你临床你还没遇到嘛，对，你为什么不到临床的时候用实证来试试看到底是 A 对还是 B 对嘛？或是 A 跟 B 都有瑕疵嘛？所以你干嘛急着今天去解释？就是人很急的想要一个答案啊，人对这个答案的追求，说这答案不见是对或错，只要告诉你就是这样子。他只要相信了，哦，我安心了。可是绝大部分的答案都是不完整的。其实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话，都是不完整的。那你干嘛急着要去在一个不完整的时候去做一个不完整的决定，然后影响你下辈子、下这一辈子下面走的路呢？你可以把这个事情一直往后延嘛，延到你真的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去判断的时候才做一个结论嘛，并不会伤害到你。但你的资讯量要比较大，你的头脑的记忆力要比较好，因为你要知道哦，其实这有好多种可能。就像你平像
是，
上次讲到开玩笑讲到的平行宇宙，你干嘛选 A B C D E？你先不要嘛，这五条你都保留着，那你的选择不是比较多吗？好，所以就重点就是说，不要太快下结论，因为很多问题。包括你看诊的时候，病人有些啊，这个吃了有什么不舒服？你不要那么快下决定嘛，因为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过程，甚至我们会特别医生还会跟病人提醒，这是一个过程，你之前事先就已经讲了，那之后你不舒服或怎么样，你不要太快做决定，你要去跟医生讨论嘛，
对，
除非你的知识能够比人家厉害，那即使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也像我自己认为。有些病我看得不错，可是有些其他医生跟我讲，他们这样治我。如果你要我马上决定，我会觉得不合理。可是我也不需要马上否定人家，因为说不定在某些情况下它是合理的啊。你只要知道有这么一个讲法，OK 就够了嘛。因为今天又没有要逼你说，你今天不做决定，我就把你枪毙了，不需要嘛。好，但是人就是有那个冲动，想要赶快知道嘛。那这个人是
是
好，
的。
那个人是坏的。那这个同学厉不厉害啊？怎么样啊？这个吃什么比较好？小孩长得比较快。对，不需要嘛，那就是往前走比较重要。
是的，这就有点像盲人摸象，就每个人只是摸到一个片面的一个部分，然后你
那
就
对
不
啊，所以
停
你
的
可以直接
下去。
摸到大象尾巴，就说大象好像是一条鞭子哦，有可能啊，我先记住，有可能啊，说不定里面运气不错啊，又摸到那个象腿啊，哦，它像一个柱子，OK 啊，就是所以呢，你不要，除非今天逼你说啊，你给我写皇帝说那个国王说你要赶快写出来大象的叙述，那就好哦，大象是一个鞭子。现在没有人逼你嘛，也没有叫你去买一只大象来，也没有叫你骑一只大象，你只是告诉你说有这个可能性，你就把它写下来就 OK 啦。好，这个大部分人比较难啊，因为资讯量太大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它简化到最小啊，就是 A 就是 B，这个就是白，这个黑，这什么的，那就觉得心安理得。其实这样最不心安理得，因为你实际上把大量资料丢弃了嘛，很可惜嘛。
对，好了，有一个，下面有一个特别有深度的问题，李医生，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觉头脑中会有两个声音，就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但是我在我很小，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观察到头脑中一直有两个声音，然后我到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观察，我也没有跟我爸妈沟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是说话的，他就是一个主。就是主体嘛，对吧？但是呢，你又可以作为一个客体去观察你脑中说话的这个声音。但如果你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不是这个主体了。所以我就在想，我是谁？所以
这
这
比
个问
较麻
题，
烦哈，这现在医学，我们还是回到医学上来讲，就不要说是多重人格啦，这个比较麻烦。现在医学上确实有最多好像有20几种人格在同一个人里面变来
对，
变
比
去，
利那个叫什么的
对
电
吧？
影，就是那种。
甚至于有人有2种人格，在 A 人格的时候有血癌，在 B 人格的时候验不出来，
哦，这个
对。
是真的有。
真的有，但是问题是这个 paper 到底有多 trustworthy，到底有多值得信任，我不知道啦。但是在医学上确实有人发表过，他在某一个人格的时候，他血癌会这样。那血癌比较难界定嘛？你如果说一个肺癌，一个一整块在那边是突然不见，明天又长出来，那个可能比较难。血癌就是你的白血球的是个数量有变嘛？那个可能可以变得快一点，我不知道哈。但是这是很玄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你是有两个灵魂在一个身体呢，还是一个灵魂变成？出错了呢？医学上来讲，说你头脑本来就是不同地方可以单独放电嘛。 那你头脑其实复杂度很高，它不是那么单纯，所以你有可能头脑一部分成为一个工会，另外一个头脑一部分成为另外一个工会，这两个工会在打架，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在医学来讲，你某一块放放电，你会认为是人家在，像我也自己也在治疗，现在也还有在治疗，常常会遇到这种所谓的妄想症啊，他会认为有人要逼他跳楼啊。有位年轻人说，他曾经基本上就差那么一步要跳下去，就慢慢抓住他，叫他不要跳。哦，今天才来看的，今天这位病人今天才早上才来看的，对吧？前几天就前他已经是复诊了，但是说他就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有一个人跟他讲，所以你常会听到有魔鬼跟他讲，所以常常你在老美的街道上面会听到说，哎呀，明天世界末日啊，魔鬼在我们这边，我听到魔鬼跟我讲什么？那他是真的知道魔鬼吗？还是他头脑有一部分放电，让他另外一部分去接受，去感受到啊？对，所以别人说这就比较悬，所以以科学方面来讲，他认为是流到不同地方放电，他另外一部分困难来做解释，因为你可能这部分放电，可是你感知的认知的部分是在另外一部分，那就等于是这个放电他接收到以后，等于是好像像是你耳朵听到了嘛，你眼睛听到，所以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下都不是，我目前遇到所谓的听到看到，都不是真的看到，
对，
都是说。我知道，我看到，就那个讯息好像就直接进入
我知道，对。
那个耳朵的，不是说有那边讲一个男女的声音，你知道他讲声音，他没有办法讲得很仔细。他说啊，就是有人跟我讲，就像是你听到耳朵听到传到你大脑以后的结论啊。那他可以信誓旦旦说很清楚，没有错啊，就跟你耳朵听到在经过你的眼脑，进到我的大脑是很清楚啊。那他是直接跳过这些，没有经过是这个耳朵神经，也没经过眼脑，就直接跳到大脑嘛。所以你大脑接受这部分确实是存在。那这个部分也不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有这个所谓的 phantom 的 pain 嘛，就是所谓的假的。这在老兵中其实很严重。好，就
对，
老兵，我好像有听过说老
有
兵像。
创伤性的，
不是，我是讲说这个，先讲不要讲创伤性，就讲最简单的说，老兵左手不见了，被炸断了。好，假设那可是他左手很痒啊，那怎么办？你抓不到啊，痒要去抓才会泄这个痒的感觉啊。可是老兵左手炸断，可他头脑还是一直告诉他说，你左手痒，左手痒，左手有蚂蚁在爬，那人就要去抓，不抓会够苦苦啊，会发疯嘛，对不对？他就是觉得左手痒，那。这个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用镇静剂止痛药当然没有用啊，因为它痛不是在左手啊，那讲对不对？所以别人说重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来的？所以美军就是 VA 啊，VA Hospital 嘛，就是 Veterans Hospital，
对，
后来发现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些老兵每次左手不见，那左手痒，他就伤你他的右手。左手痒伤右手，左手痒伤右手，左手痒右手，久而久之，他的头脑就开始改过来，哦，原来那是右手痒。那右手痒，我右手还在，至少我有想办法可以抓，沿着边边来的墙壁都可以挠嘛，哎，
对。
不会发疯。你看这么简单一个，还不是你讲说创伤 PTSD 哦的那个创伤后遗症那种症候群，还不是那么严重的，光这个你就觉得你会在没有的四肢上面有产生这些痒的感觉，因为你不能去挠它，你会疯掉。真的会疯掉，因为你真的觉得很难受，这么痒，这么痒，这么痒，你没有办法限制它，因为它是你头脑想出来的，所以你这些镇静剂也没用啊。你要哪里单打麻药，哪里麻药，你手都不见人，跑哪里拿麻药啊？所以人的头脑是很奇怪。有一本书是 Dr. Norman 写的，到有兴趣大家可以看《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他会很夸张，他有一些症，他是这是一位医生，他会去访问其他做脑科有关的是一些病例，包括有些人他测出来，他其实只剩下脑膜里面是空的，可是已经念到大学了。他是因为志愿，应该在加拿大一位大学生啊，是研究生，他是因为去当 volunteer 志愿嘛，就等于说受去那个 MRI 去测试，主要是因为 MRI 要研究他测试大脑，他还发现说大脑有一部分是空的。
是空的。
就只有脑皮上面一层，下面是没有的。那既然还活到可以念研究生啊。啊，像这一类的，我要去看大脑，其实很复杂，比人远远超过人类现在的认知啦。很多的病例是很可怕，甚至说有的人可以用不同，就是说这些语言能力失去以后，他用另外一边视觉神经的一部能力去转换成，就语言又回来。哦，你可以说他的神经元分布是可以动态的嘛，就跟
对
现在
啊。
LLM 可以大那个大语言模型可以重新训练啊，所以
是
你
呀，
只要还有几个 GPU，你还是可以换 model 啊，所以就跟人说。不是说不可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些书哈，就是说这方面是挺可怕，所以人的人脑远超过人类现在的想象能力，这就变成说你刚刚就是说你的意识、人脑、 你如果连物理性质的实际上的 material 物质上都没有完全了解，那更不要讲说它意识形态怎么去了解它嘛。
对，
对，如果
反
你
正。
很想了解更多，说不定会发现有些这些所谓玄学并没有那么玄。啊，假如说今天算活体，刚才讲真的可以能抽到电磁波，那你人可以有一些感觉，那不太奇怪啊。那你会发现，说真的，其实以前我可以，以前没有用 GPS 的时候，我只要是登山也好，开车也好，我可以知道东南西北啊。啊，你是说你这个是故意记吗？有可能，因为记忆力不错，所以我可能知道这个进来的时候大概什么方向。刚才然后进到，然后大概转一转，就有头脑中自己会去算。然后呢，最重要是说你可能知道说太阳光嘛，你自己会有感觉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没有在想的时候，其实你的头脑也在帮你思考啦。
这个算是一种身体记忆吧。
是，所以说你在开车的时候，那就会觉得说，以前嘛查地图会拿错啊，对不对？就跟他说，那他说我就知道是往右边走，那另外一个副驾驶就说不是左地图上左边，我就不管他，就转右边就是对的。可是这个退化啦，因为现在 GPS 太方便了嘛，你就不用去受了嘛。即使登山也是用 GPS 嘛，今天走一个 trail 也不带 trail map 都不用了，到时候就发现哎我 lost 了，用 Google map 拿出来，反正总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看嘛。你即使说没有讯号，也有 satellite 的讯号可以去看说到底你在哪里，然后自己就可以找回来嘛。对，顺便说人类会退化，那其实上松果体这些这样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训练退化嘛。
是的，就是刚才聊到的这个头脑中的声音，我跟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不是在学韩语嘛，我就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第二语言会特别好呢？因为你在学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你会本能的用你已知的语言作为一个翻译，在你脑海中，然后你再把它说出来。我说，如果你脑海中的这个声音不需要翻译了，就是你想到苹果 Apple，就是你脑海中不需要想苹果是 Apple，就是这个声音不告诉你这句话，你本能的反应出就是说出是 Apple，你的第二语言就非常好了。
对，
就是，
实际上我们都是算是移民嘛，就是也是第一
对，
代移民，是你会知道，你不管你以前念英文念得多好，到了美国啊就是不一样。那你会到会突然发现，哎，奇怪，以前都要去翻译，现在你就直接就是想，甚至于说你今天做梦就是用英文做梦嘛。
对。
对的，那反正很多时候，因为你在英文那个 mode 那个情况下，像我现在讲不出来，那 mode 是什么模式嘛，就会反而还要翻回中文啊。
是的，
对，那我自己儿子是双语嘛，他从小他在美国生、美国长，但是一开始因为他希望他华语很强，所以3岁以前是完全讲中文啊，不准他看英文，不准看英文电视，不准看，全部都是中文，这样才可以。那时候我们担心他英文学不好，可是老师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到了3岁以后，他上了幼稚园的，还不是幼稚 nursery 哈，就是这种育儿班，全部就是英文，他英文会进步得太快。他就是说，这种双语的小孩，他因为我们一直上双语学校，他们老师一直在做很多研究，他们也跟很多这种国际机关在讨论哦，那个不错学校。他就说，双语的小孩就是头脑就是两套，他看到你，像看到我就直接转成中文，然后看到他的朋友就直接转英文。那你会发现，他讲英文跟讲中文的时候，他的 personality 不是完全一样。
对，这就我说，就是你在说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种 personality。
他讲，我儿子在讲英文的时候，就比较皮一点。比较像哎，有的人长大了，这个比较 hip hop 也好啊，比较 whatever，然后讲中文就比较乖嘛，因为他会讲中文是跟我们讲嘛。那他就是他说那你做梦，他说两种梦都有，那我会不会混在一起？他不会，他很少像我们是移民，虽然说可能做梦的时候中文英文是混在一起的，他
对。
做英文梦就是英文梦，中文就中文梦。所以他
哇哦。
们头脑，所以认为双语如果从小就是天生双语的小孩子，头脑会发展比较好。那为什么欧洲很多艺术创作很厉害？因为他们天生是4、5种语言啊，更厉害。
是的。
对，所以说，你说欧洲像我儿子念的学校，原来是他是法国人办的法文、英文双语学校，后来因为中文申请兴盛，对不对？因为就为了可能也为了收取更多学生，有中文跟英文学校。好，那法国小孩子啊，因为这都是在美国生哦，不是从法国转过来，是法国家庭生的第二代在这边长，跟中国家庭生的第二代这边长大，所以都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嘛，都是美国的本土的。可是你很奇怪，你在那边，你法国人的小孩子跟这些华人小孩子都是念双语学校嘛，哈，他的数学能力，华人远超过法国的小孩子，啊，超过，但是可能是爸妈逼的也好，或怎么样，反正他们学就是比较好，哈。可是艺术创作。你会看到会吓一跳，你会发现这是老师帮忙做的吗？好像中国在比较卷嘛，老师帮忙做，不是，老师全部都没有管，都是他们小孩自己创作。 可以超过华人小孩子4、5年以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确实是这个是语言会，就是头脑的训练会 in your blood，就是在你在这个文化训练上，这个训练之后，会慢慢形成你的一种思维模式，也会说你头脑建构的一种方式不太一样。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从小训练，他大脑有一种自己本身的一种记忆，就是本能反应了。
对啊，因为你就变成你的头脑建构的一个模式嘛。
见过，我们只接受单一语言的，就是孩子，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在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就是半关闭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问题是哈，我也遇到这种后天改变的。我有一个病人，这很奇怪的 case，他实际上是华人小孩子，他也是在中国念到了中学吧，所以应该是中文都已经很强了嘛。然后爸妈移民到美国来，开在美国开始念中学，然后被人家 bully，然后被人家欺负，因为你中文不好嘛，甚至于连老师都 bully 他，就说今天要回答问题，就是偏偏每次都挑他，
就故意了。
你很故意的嘛，就是说今天就是我就是你不晓得那个老师是特别关爱，希望你英文好一点，还是故意整他，那他就心里受到创伤啊、压迫，因为觉得被 bully 嘛，然后被人家欺负，然后他后来就英文大家讲得很好，可他中文忘了。就中文退化到一个不可思议，因为理论上你到中学12岁以上，一般来讲语文学来讲，到12岁你的头脑就是说是一般人讲说你要学中文学英文双语的小孩子，你至少要把你的原来的就是你中文英文合作，你不要只是小时候念到中文念到第六年六岁，那之后就不算，他说你那个会忘掉。可一般认为12岁到13岁以后，只要你两边之前是两个是平等，中英是平等的话，你的中文音不会真的忘掉，就是都会变成平等的成长。只是说英文你用比较多，跟词汇增加啊，知道比较会写啊，那是因为训练的。可是你天生头脑已经稳定住，那这个 case 是因为他已经超过12岁了，他中文应该很稳，可他却因为后天 bully 把他那部分洗掉了。
这个是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对，但是心理确实会影响你头脑啊，所以头脑是重新链接嘛。就跟讲这刚才在讲那本书，他提到很多正面的例子，和临床上我们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例子啊。
因为我有读那个，我忘了也是哪一本了，就是跟少儿心理有关。就如果是在你童年时期经历过非常大的创伤的话，就是那一段记忆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是会自动抹去的，因
有
为
可能
在。
对。
对，在你经历的那个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本能的会有一些疼痛呀，或者是就
我
是
就我我那个最大问题，你现在知不知道你生小孩有多痛？
我 好像不太记得，没有那么
他
痛。
说，现在医学证明说，女士生完小孩之后，生完当然很痛苦，非常非常，但是人类最痛苦的之一。可是大部分的女士在生完小孩之后，她的理智上会记得很痛这两个字会在那边。
对。
对，但是你说你能形容那个感觉，她没有办法形容。因为大脑为了人类的繁衍，它要让你忘掉嘛，不然你这状况，你下次真就不要生了嘛，人类就可能越来越
对。
少，所以它会自动把你洗掉。所以你只有在认知上面、知识上面知道很痛，多痛，痛到不能忍受，当时叫的不行，我很难受。我说，那你回想一下你的身体上真正的感觉，回想不起来，大脑会把你洗掉。所以人脑是很特别的，所以你说人脑不应该不能代表是兽啦，不能代表灵魂，但是也先不要讲到灵魂这么玄，光人脑人类了解人脑就已经就受不了。现在已经告诉你，guts 就是消化道也有神经元啊，然后你心脏也有神经元，很多地方神经，所以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怒喜思悲恐，神魂易魄志，中医很多这种关联。现在医学慢慢发现是对的啊，是真的有影响啊。所以有人说换了心脏之后会讲别的国家语言，都在器官移植上面已经有很多很多上百万的例子，他的人会变呐、啊，他的个性会变，本来不喜欢喝啤酒，后来换了什么都内脏后喜欢喝啤酒啊什么。那你说啤酒有可能换个味，有可能啤酒对你比较舒服是有可能，可是你哪有可能原来不会讲德文，你换了心脏后会讲德文，就是在现在了解人脑是 impossible 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心脏其实也有很多的神经元，那当然有可能啊。你怎么知道你储存在哪里？不是每件事情都储存在大脑啊，可能有些地方是心脏啊，什么都有可能嘛。所以神魂易魄志，这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为什么心脏一直都被认为是人类的灵魂的所在地啊？至少心脏比较重。你说是因为心脏会跳动， 所以中国文化也好啊，这个古埃及文化也好，都认为心脏跟这个神有关，那个这心灵的那个中心有关。我想古人没有那么笨啊，怎么会说只有跳动就会觉得是？那你的身上这些关脉，这些寸口脉也都会跳动，那为什么不说这寸口脉跳动是你的神所在的地方呢？也没有嘛。那为什么这些古老文化都会有嘛？啊，所以
对
说
啊，
其实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们可能从实证上面它 broken。你真的很难过，心脏真的受损，这个生存记忆真的有可能会一直传下去嘛？所以他真的有在记东西。那神经元已经被证实，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好否定，只是说那神经元怎么去使用，怎么跟头脑互相互动，人类还不知道。但是它像小肠的神经元其实相当的多啊。
是，就西医上讲的。肠道嘛，就是包括肠漏和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相关，就我们之前也聊
就
过
觉
的。
得说，所以当然免疫系统就跟你记忆有关，什么都有相关，所以人类的复杂度越来越往上走。所以有一天，说不定西医这个研究最后发现，中医早就是对的，他已经发现路径
啊，
结果。你说中医可能简化的太多，他没有跟你讲中医怎么发明嘛？当初做博士研究的时候，那些笔记本全部都丢掉，只剩下最后一本，比如博士论文，告诉你这个结果。那偏偏古时候博士论文没有存原始资料，没有想要推理的方法，只告诉你结论而已嘛。
对，我刚才李医生提到疼痛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因为每个人对于疼痛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怎么去评判这个疼痛在这个病人上的疼痛等级呢？这我很好奇。
对的，这是很困难，通常只能问他自己嘛。所以，变成说你在治疗的时候，他哪一他，因为他不管他痛不痛，如果影响他很大，就算是很痛嘛。那我们会常常遇到病人说，会觉得像我今天才跟一个病人讲，这变成大陆上来，然后不讲我很奇怪，他那个年代竟然他有5个姐姐，啊，他是一个男的，30出头。那我明明觉得他问题很小，没有什么大不了，可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受不了，怎么说就没有上班嘛。然后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做事啊，就是回家再休养。后来我今天就直接跟他讲说他姐姐在跟他一起看诊啊，你看他看诊的时候都在看他姐姐，都没有看我啊，就是看看他姐姐要回，他很腼腆吧，就是讲讲话，然后都很没有信心。我后来他姐姐说他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后来我就很下线说你们想听实话吗？他姐姐说当然啊，好，我说有一半是被你的5个姐姐给宠坏的。
对，就是被宠坏的小孩。
对，6个嘛，就是妈妈嘛，妈妈跟5个姐姐，所以变成说她没有办法忍受任何一点点不舒服嘛。这个陆战队的队员，他在光 boot camp 就受到多少的苦难，我们训练的呢？那你直接打他一下，根本就不觉得痛嘛，因为他跟他的痛比较了，就非常小嘛。那跟这位病人比，他可能哦，痛死我，手要断掉了。所以人的头脑判断是有问题的，而且通常是比较。我以前也讲过说，病人常常有一些病人遇到很好笑啊，李医生，我帮你上次礼拜你我上我脚扭伤，叫你知道治你，为什么越治越烂？我说你上礼拜是治右脚啊，啊，你今天是跟我讲你左脚不舒服啊，哦哦，右脚好了。那我说，那我左脚为什么受？第一个，你有可能新的扭伤；第二个是你可能左脚本来也受伤，只是因为你右脚太痛，所以你 overshadow 嘛，就是你头脑只会告诉你右脚痛，左脚就忘掉了嘛。而且常常我们遇到病人，常常不是很准啊，因为常常会问说你之前痛是多少，从而要去真的要去前后比较，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不痛都不忘掉，或他觉得很痛的时候，其实上跟以前比是小小的痛，因为他都是要有一个 reference 嘛，所以人脑这些就是包括病人陈述他疼痛的程度都不是很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判断的一个点，
对，所以痛作为一个病进病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啦。
而且如果再遇到一些就是表达能力比较差，或者是很难讲清楚自己本身体症状的一些病人，我觉得这个会更难判断啊。
对，有些精神压力很大的人，他的讲话的可信度就下降嘛。所以在问诊之后，其实我们会评估，你心理上会评估这位病人讲话的可信度有多少，然后会做一些 marking 啦，对吧？所以有时候像有些诊所，你看到有人，我的 staff 跟学就是跟诊嘛，算学生，半个学生，半个 staff，那他会看，哎，李医生，你为什么这边特别写思路不清？所以我不能说他。你知道，思路不清算是很文雅的想法嘛？
对，
但是你不能讲说这人判断有问题，那你病人会不高兴嘛？对，这是有一次被病人偷看到我上面写思路不清，然后就是他就出来就很不高兴，问起来说李医生为什么讲我思路不清？然后为什么讲半天？就后来前台也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听你就是思路不清啊。 对啊，但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他的错嘛？但是你要承认，就是说你确实思路不清，后对你自己、对病人自己没有好处嘛？你得要相信西医，加上你中医的，加上医生的讲法，然后实际上引导他跟他讨论嘛。那如果你连自己的症状都记不清楚，叙述不清楚，对，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远距离会有回诊单呐、
哦，
回
是
诊
的。
单，比如说今天有个病人，他前面写说他是前面是心脏很难受，哇、哦，这跳到很快很难受。那之前讨论的，今天回诊单都没有提到心脏的事情，都是讨论他自己，哦，我吃以后会不会胀啊？还、啊、有怎么样啊？我说，那你原来的问题，就说他说吃了药，这个胃，我胃胀没好啊，这个没好，这个没好。我说，问题是你原来不是胃啊，因为你心脏跳到这个150、160，那是危急的啊，而且开始走走停停，那是比较危险的事情。我们上次已经讲好要帮你处理这个，哦，我忘掉，但现在没有事的，很好。人的身体常常会跟你的，就是你的心神会跟你哪里不舒服而随着走嘛。
对，是的。
那西医有个好处嘛，你会分科嘛。你今
哦，
天去
对，会
心脏
分
科，
科。
跟我以后，那你下次你去胃不舒服，你去找肠胃科医生，不是同一个医生啊，所以你不会搞乱啊。我上次是心脏科医生，是肠胃科，啊，这是我第一次见那个脾胃科医生，所以他是重新要帮我治脾胃啊。
在国内上，就是像这种西医分科，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就是因为每个科室的医生只管本科室的病，然后医生不在一起会诊。
就算是会诊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 case，就是说，心脏科医生要这位病人吃大量的抗凝血剂嘛，像 aspirin 还不是啊，像 warfarin 啊这种更强，因为什么？哎呀，不然是心肌梗塞呀、啊，怎么，脑科医生强烈反对，这有很可能会脑溢血，啊，然后。这位老先生，他自己他是就是我正好认识这位老先生，他自己推荐很多病人来，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讨厌吃中药，所以一直都没有来看诊。后来他说没办法，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跟他聊啊。那其实我以前修车厂的一个老板啊，就是以前我送我的车子去修车，他自己成功的企业家，然后自己买了2台法拉利，法拉利弄弄发现维修很贵，就自己开修车厂来修，然后就坐下来。哎，你好，就他70几岁80岁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达德利啊，Andy 啊，就是。我这两位医生两个在吵架，哎，他们两个会诊之后，一个说要我增加很多的抗氧化剂，不是这样抗凝血剂，另外一个叫我不要吃。那最后你知道他们答案是什么？
是吃一半吗？
是你自己决定。
对，
然后呢，我叫他说，那你就不要吃嘛，赶快来找我看诊。他说好啊好，那他自己因为很忙啊，因为跟那个就他自己。因为你在修车厂就会有很多客人，你要去跟他聊，说他自己又不修车，他自己不是技师嘛，所以他自己知道很多车子实际上是玩票出来的，所以他知道很多，但是他自己上就是他帮很多客人解决问题的话，包括像我以前的 Mercedes-Benz 有些问题，他要去帮他找适合零件，不要太贵嘛，然后怎么样，所以他很忙，他就没有来，后来就突然脑溢血，因为他决定吃了，他决定吃。强烈，那我意思说，心脏科医生说啊，这个药跟 warfarin 不一样啊，也有抗血剂，可以说比较不危险啊。可是照美国 FDA 的历史出来的 side effect 副作用还是一样，都是那些东西呀、啊。然后他果然一天突然脑溢血，然后倒在那边，然后就是脑溢血之后半个脑，就是以左边部脑，应该是左边全部 flood 就是都是血，然后就植物人躺在那边一个月了。我不晓得是因为家属决定拔管。还是因为他太太是，他这个位老先生是华人，太太是白人。太太我见过几次，可是因为私底下没有办法，没有手机联络，那就去他跟他太太聊。那老先生自己的手机，他因为他过世了，所以没有在用嘛。所以后来我就去辗转听到他是因为其他的修车厂跟我讲，他们认得这位修车的老板，因为他还信誉还不错，他就是后来一个月后就走人，不知道是拔管还是他就是 natural，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失去功能就死掉了。啊，所以说不同科的医生给你拿也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认为西医很科学，没有啊，你今天不同科的医生跟你讲的也不一样，就他们也不能达到共识啊，这样病人自己决定，很夸张。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生产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就是我的就是宝宝的胎心开始突然掉了，然后我是决定顺产的，但是我不能躺下来，因为我一躺下来，他的胎心就会掉到60，我只能左侧卧或者 cat pose，
被压迫
然
到
后
了。
对，然后那个就是主治医生过来之后讨论的结果就是，如果我要顺产的话可以试试，但是如果有紧急情况发生的话，就得紧急剖腹产。那我又没有生过小孩，我就问一下医生的意见，然后医生就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你自己决定。我就想，我又没有生过孩子，我怎么自己决定呀？
对啊，因为医生有责任嘛，但是他也不知道的话，就跟你讲，那你自己做决定就跟他没有责任的问题呀、
所以我就只能剖腹产
啊。对
了
啊，所
呀。
以别人说这也是医学上面，所以医学上其实是，就是说有一位很有名的老教授，Stanford 教授，他在 Stanford 第一的新生的 welcome 的那个 ceremony 就讲说，其实医学有一半是艺术，一半是科学了。那 art 那一部分就是你怎么去处理人，是远超过。所以说不是说一半啊，一半是指知识范围，是说真的在临床上面，art 这一部分技术的，像做人的艺术、讲话艺术、处理事情的艺术，远超过 science。
对，
好，
对
所
我
以
非
大
常
家觉得你很科学，在 laboratory 在这些研究上面，可能算是你即使说科学来讲方法不一定代表所有，但是就算以科学来讲，它在实验室里面可能还不错，可在临床上其实很多是 art。好，所以就是说，就是而且。大家可能就顺便提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学院，不管哈佛医学院啊，在其他所有医学院，这些 biochemistry 研究基本上能够重复率很低。说今天哈佛发表一个 paper，然后说这样做，那今天拿到 San Francisco UCSF 来做，其实成功率非常低，很难去模仿。他说那因为生物的东西变异太多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说地方都不一样，天气是都不一样，所以不一样。所以你看最早药厂，好，是拿这些 paper。或这些 pattern whatever，就是拿这些东西去开发新药。后来现在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看 paper 来发展新药，为什么？失败率太高，赔太多钱。现在都是你这些小公司，你教授自己做得很好，你就找一点钱，然后不管 angel 钱啊或者谁的钱出去做，做到 FDA 第二级的 phase two 的那个 testing 的时候过了 phase two，phase three 时候是 human trial。Phase one 是可能是应该有没有危险性啊？Phase two 是什么样？Phase one 应该是动物研究，Phase two 可能是有没有危险性啊？Phase three 是可以到人体来实验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你小公司买下来了。
还能这样啊！
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是从一开始 paper，哦，这个伟大的发明，哈佛大学做了20年的研究，发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直接跟他买断，他就买断很便宜嘛，应该出个1亿，这个不到1亿，可能个1000万美金，就人家就愿意卖你嘛。你买个小公司可能要5亿美金，you have billion。我是一个 billion 才买一个小公司，因为他觉得我快成功了。可是结果发现药厂发现那才是对的方法，因为前面的研究其实上的重复率太低太低了。到你做第二个 phase two pass 了以后，要进入 phase three，phase three 也很贵嘛，所以一般小公司小的这些研究也负担不了，所以正好就卖给大公司。那当然你可能买10个只会有一个药成功，可是以这样来讲，成功率还是比以前去直接跟这些教授讲说你的 pattern 卖给我啊，你的研究跟我合作啊什么，那个成功率太低，因为生物科学上在实际临床上面你要重复率非常低，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科学很科学哦，哈佛大学做研究可以啦，你真的到临床上还差远得很。OK，重复率非常非常，就在业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今天你在西岸做的研究，然后东岸去做，发现，哎，我同样的 setting，你跟我讲所有的 setting，我都做完全一样，为什么我做不出来？我做100次都做不出来，这是 well known facts，不需要去有争议性，对。所以科学只是整个医学界的很小的一部分啊。
而且
其
科
实
学在一直推翻呀。
对啊，因为本来就是嘛，就像上次讲的，我们一直在往真理的方向走，可是永远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今天你认为自己真理很近，明天发现离真理远得很。就跟牛顿那时候，300多年前牛顿发现这个牛顿定律之后，物理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说，哎呀，我们物理学家都没有事情可以解决，这些能够解决事情，世界上所有未知都被我们解决完了，我们好伟大。你现在看不觉得他们很幼稚吗？后来量子物理出来的时候，也有人说，你看量子物理解剖所有东西，现在发现也没有啊。所以今天没有人敢讲物理学是到了极限了，没有人敢讲，因为人类如果讲这句话的时候，医学到极限，物理学到极限，都是没有从历史上学习。你现在不管觉得医学、物理学、人工智能有多伟大，其实对未来人来讲都是很小很小的一步了，永远都完全被推翻。好，所以就是说，不要觉得说一定是怎么样，就跟上次讲的，不同路径有不同接近真理的方法，包括中医的方式。说不定你西医再研究个50年，你说答案跟中医的入喜是悲恐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简化太多了，所以临床上不知道该怎么用，比较需要经验嘛。但是他可能就发现啊，这个肝真的跟怒有关，因为他们的神经元什么样的 wiring，怎么样跟大脑合作，怎么样，所以然后最后又解出来了，说不定是很有可能是一样的答案呢、啊。
对，就所以现在人类就是你知道的，只是你知道的。
对啊，你知道的，我觉得人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了。
但是最怕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
对啊，这个是最可怕的东西。但是你至少要承认， 就像你讲说，人类知道的很有限。
对。
对，那其实你会发现，知识面越广越深的人，通常越赞成这句话，越 humble 越谦虚了。他不管表现多拽，可是这样他自己知道。像 Elon Musk，你觉得他超级拽，他非常拽啊，他雅斯格伯症，他自己非常的拽，很难跟人家沟通。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他跟你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会追根究底讲一些东西啊。他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你会觉得他超级拽，可能全世界没有比他更拽的人。可他至少知道他的能力的界限在哪里，他的能力范围内，他当然有他的道理拽嘛。可是他知道他的界限之后，跳过那界限，他就开始问人家。可是他至少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要问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往前走。哦，所以我们回到最基本，不管是医生也好，学习各种各行各业，可能今天用这个做结论，就是说，你不管经营企业家，今天 MBA 在教你多少，企业硕士在教你多少东西，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说，一个人要学会怎么会问问题啦。你不需要是超人，所有问的问题都有答案。因为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比你不同领域的人太多太多嘛，但是你问的对的问题，就有办法，至少有机会找到对的人帮你回答嘛。
是。
对啊，如果你连问问题都不知道问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有问题，那你就知道有你的人生或是你的学习面有点问题了。这个那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都觉得我都没有问题，我这样学习中也没有问题，那样也没有问题，都是，那我这样判断也没有问题，就代表你的问题很大。真正厉害的人会一天到晚都有问题，只是说他会问对的问题，因为你问了对的问题之后，就会想办法去解决嘛。
是的，
哎，
所以
所
我
以
跟大家说，不要害怕问问题，就像我问李医生这么多问题一样。
没
但
有
是我
错啊，
问
我们
你，
讨论，我也没有正确答案给你啊。可是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很多厉害的人，人家问他问题，他是用另外一个问题去回答人家嘛。那这种互相你问我一个问题，我用另外问题来问你，你会得到一些感触，你又问新的问题问我，我又再用另又我产生一些想法，我再用另外问题问你，这样前前后后很多时候事情很多就解决掉了，问题答案很浮现出来。那很多人就像一样嘛，刚才讲说，因为你今天太快做决定，如果你很会问问题，你就发现问题其实答案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当然就不需要马上做你的结论嘛。
是，
你保留你问问题的权利，好像被警察抓到，你保留你的那个沉默的权利。你让你应该是保留你问问题的权利，你不要对自己，但是保留是指对自己，不是对别人哈。你不知道今天什么事情，你都问题都还没有问出来，到答案都没找到一半，你就把结论写出来，
是。
讲出来，或自己就判断。很可惜啦，因为这样是，但当然有些事情是为，这也是人类的演化中的一个坏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当初就是你知道 fight or flee 嘛，就是遇到一个东西，你是要打架呢，还是要跑掉？对，如果你跑掉，你每次都跑掉完了，你都没有食物可以吃啦。你每次都打架完了，你可
对，
被老虎吃掉了嘛。所以人在那个时候要瞬间做决定，
是，
那人类这种反应的 reflex instant，实际上是害了人类。现在的社会是相反，因为你太快反应干嘛呢？你又没有马上老虎要吃掉你。
对。
哎，那你这样再往前推了，其实你这样做其实也会让你身体越来越差。为什么？因为你在 fight 的 mode 的时候，你要 reflex，你反应要很快，你要很快做决定。所以，但你一旦自己习惯很快都决定，马上要反应左左右走前啊，这个好人坏人有笑没笑，什么都一直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等于是一个 fighting mode。Fighting mode 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中西医都完全同意，就是你免疫系统会大幅下降。
是我本人了，
你老关节炎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活跃，说不定你是太过平静，我不知道状况。就是当你今天在打老虎的时候，你身体不会管你身上的发炎，
对，是
你
的，
不会管你今天有一个细菌在弄你，不会嘛？因为你要
对。
把所有能量赶快逃命，然后做很快的反应。当你反应这种越快，reflex 越快，也有一个 tunnel vision。今天火灾要逃命，有老虎跟你追后，你会发现你的视觉会变得很窄。
对，
好，为什么？因为他赶快跑啊！你
要
不要
活呀，对，
哦，那你不要看到旁边的花很漂亮，旁边有一只大象，你管它旁边有没有大象，你要活嘛。
先跑再说。
这是观察到的，但是实际上你的头脑的perception 去了解其他问题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 tunnel vision。对，你看，在网络上争论的人， 通常越争论越 narrow。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今天美国政府有很多的左派右派很多争执，我认为学艺的人不要太介入了，因为已经有很多证明，对政治越狂热的专业人士，他在专业上的能力越差，因为你越有偏执嘛。今天遇到的话，今天你有，比如你喜欢川普，那今天骂川普就马上要反回嘴嘛，所以你也在一个 fighting mode。啊，既然 fighting mode，你的 tunnel vision 就起来，这 tunnel vision 不止在你在政治上的立场。是在所有事情，所以如果一位医生在网络上天天发表政治文章，基本上你可以不用他看他医学上的成就，
Tip 记下来。
因为会有问题。就算他，除非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他即使上 Tunnel Vision 之后，他的医学成就还是够足够，那当然很少，因为他今天只要他非常政治狂热，他就在一个 fighting mode。今天有什么反应就要去 fight，今天川普讲一句话就要跟他反对或者赞成，那你在整个头脑运作就会 tunnel vision，tunnel vision 的时候，你判断力就大幅下降，会影响到你专业，也可以说你会变笨，因为那时候你就一个目的 fight 或是跑，
对，是。
对，就是这样子而已，你没有必要思考，因为思考对你来讲是浪费时间的一个活动，要么你被老虎吃掉，要么被敌人打死。对，那所以应该慢生活是有它的道理，所以现在也流行慢生活，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情放慢，脚步放慢的时候，其实你的头脑思考力是打开的。你不是说我很冷，没有啊。今天如果你知道老子、古父要这个庄子、古父而游，其实上你头脑开发可能很厉害啊。不是说古父而游哦，古父而游就吃饱饭肚子大大这边游动，你好像觉得大家这个人很懒，可是因为他这种懒，可能他的头脑其实并没有 tunnel vision，反而会观察到很多事情。OK，所以人家说大部分的反应都是懒人，大部分的创新都是懒人发明的。那你可以说他是实际上是因为他懒嘛，他今天懒得做出来，要发明一个快的方法去解决，就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也可能是因为他懒，所以他很放松，所以他头脑就不会有 tunnel vision，所以就变成反而知识到更多。好，所以在网络上做很多评论的人，不要去跟人家吵，因为你在吵一下就会产生 tunnel vision，那变成说你实际上知识上能力会大幅下降。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屡试不爽，看过很多很多现象，所以大家很多事情，你何必呢？这个政治人物是对是错，就跟川普是对是错，你今天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对，关税，中美关税战到底是好是坏，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些评论是这样讲，有些评论那样讲，有些现象会出来，现象会不好。但是你现在又没有要你，也没有人 care。你今天觉得川普到底是做的这个关税是对是错，你也不需要今天做决议嘛，你只是当做吃瓜好了，当然看他们的表演也 OK 嘛。对，那你说影响到你今天去淘宝网，就担心到美国要打税，你骂两句 OK 啊？那因为你成本变贵是 OK，可是你不要去认为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判断他是做是对是错嘛？你可能有了，说明你是经济学家，说不定你是自己也学经济学，可是没有人要你今天做决定啊。
对，
那你今天去强逼自己做决定，其实不是在川普这件事害了你，是在你的专业上害了你，因为你进入那个 reflection mode 的时候。都是 reflex，就是反应，就是直觉反应的时候，你实际上害了你在专业上的判断能力，那不是自己倒霉吗？你政治狂热就变成害着你在专业上吃亏，那不是自己傻瓜吗？对，
对，所以就是李医生的中庸之道。
没有错啊。所以中国其实也是很厉害，你又没有必要说到底吃牛肉好吃牛肉不好，那每年都在改嘛，你就中庸之道，就适当的吃，不要吃太多嘛，只要是天然的东西，所以很多事情你只要回到中庸，其实上是。四平八稳，反而让你头脑的 spread out 了。不是说大家我要好像投机分子，我不赌左，我不赌不赌左边，也不赌右边，因为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赌啊。今天你根本不需要判断左或右，你就往前走就好。只要 balance 之后，那其实对于很多事情会有帮助了。所以，我建议年轻朋友不要太政治狂热，不要太急着说谁该怎么样讨论这个。比如说，很多人对倪海厦老师，我老师也会有人说他是很厉害，有人说他骗子。你又没有要真的临床行医，你管他是骗子是他是怎么样，只要好好学，或是你不要去学，你不用去做结论嘛，因为跟你人生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是学中医的，你根本不需要知道。那如果你需要找医生，那你就看这个你的学，管他是不是倪海厦老师的学生，只要看这个当这个个体的医生的医术好不好，医生的评价，医病人评价如何就 OK 啦。那你管他是什么流派的，这不是最重要。那你如果你想学医，那就看你觉得他讲有没有道理，你也没有必要现在就决定嘛。你可以学完之后临床后再决定。那你说你不想学他的也 OK 啊，那你也不用去批评他啊，因为你也没有那个知识去批评嘛。好，所以人不用太说今天就是因为说真的，大部分的个人意见，全世界没有几个人 care。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话，你说真的 care 的有几个？也没有几
对
个
啊，
嘛。
是
对
啊。
啊，对啊。
啊，好精彩！
OK，好
谢谢
吧，我们
医生。
没问题啊。今天说短一点，还是很长。
每次一聊就停不下来，
OK，
谢谢
好啊，
李医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
生，好，
OK，
拜
拜。
拜。